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一讲，我们要读以佛所述第一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。以佛所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们今天开始要讲解查考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被称为监狱中写的书信。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一共写了四封书信，所以这四封书信呢，属灵的启示都非常的高。因为人在苦难中得的启示就特别大，在监狱中是受苦的地方，所以在苦难中他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，那么他就跟神相交就特别的密切。我想我们中间做过监的人很多，若是你没有信主，你做监就非常的痛苦了。你在监牢里不能屈不能伸，有的地方非常的折磨人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又不能活动，也不能随便说话跟别人交通。有的好的监狱，讲究的监狱，那么他给你放放风，放风就是让你出来走动走动。有的监狱根本不让你出来，那像那个重囚，他就让你在里边折磨你，拉屎拉尿都在这个房间里，臭得要死，也没有什么好的铺盖，也没有什么好的床铺，有的就用一堆草睡在地上。像这种痛苦的境界，人一定是呼叫天了，呼叫神了。不要说信主的，不信主的人在这种光景里也只有呼叫天了。有的时候呼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。可是信主的人就不同了，信主的人坐监的时候他就祷告，他祷告的时间最多，他跟神交通的时候最多，因为他的肉体受打击，灵就特别的高昂，他就跟神接触。我们现代的人对古代的那种监狱不能理解，因为现代的监狱有的甚至于叫模范监狱，非常的舒服，有的人呢还在外边做小偷做坏事，做腻了累了，他还特别给警察抓去到监狱里休息几个月到里边还有朋友，还可以谈一谈，那些小偷朋友大家在那里又见面了，有的时候在里边还进修，加强他的技术偷人的技术。所以现代的监狱叫模范监狱叫做好的监狱，讲人道，给人束缚。那古代可不是如此，古代的监狱没有人道，没有这种讲法，也没有什么模范监狱， 就是越折磨人越受苦，这个监狱就是越标准啊。所以像保罗坐监的时候跟现代的人坐监不能同日而语。保罗坐监的时候是非常的苦了，那个身上带着锁链，锁链还要锁在柱子上，脚上还要上上木钩，木钩就是一个木头夹子，一个大木头啊，一块很笨重的大木头，挖两个洞把脚锁在里边啊，夹在里边，那个叫木钩啊。木钩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脚固定住，让你不能动。有的时候上边还要带夹，夹就是夹在脖子上，把两个手一起夹上。我们中国人都懂了，有苏三起解，大家都看过。不过那个苏三起解，那个苏三的夹是太漂亮了，是弄个鱼的样子啊，美化了。其实犯人带的夹是又笨又重，所以古代的监狱是非常苦的。那么保罗呢，就在古代的监狱里做监。他在腓立比做监的时候是最苦，不过后来他到了罗马做监呢就自由，他就自己租一个房子在狱营里那来做监，所以很有自由。所以这个书信呢，就是他在罗马做监的时候写的。保罗在做监之前写的有六卷啊，六卷书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帖撒罗尼迦后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还有就是加拉太与罗马书。这六卷书呢，都是他在没有进监狱以前写的。在监狱中写的有四卷，就是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和腓利门，这叫监狱四书。那么出监以后他又写了三卷书，就是提摩太前、提摩太后还有提多书。那么另外当然还有一卷书我们也以为是保罗写的，就是希伯来书啊。那么这些书信呢以监狱四书意境最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监的时候他天天就是活在祷告的生活里，每天跟神交通最密切。像兄弟我也有一点经验，虽然工作侍奉主，跟主的交通都没有那么密切。我最密切的时候是有病，躺在病床上七年，这七年跟神的交通最密切。所以受苦的人呢，与神呢容易有接触。我们中国人说，痛极了叫娘，这苦极了呢就呼天。所以人在受苦中容易接近神，在洋洋得意的时候，耶和华是谁呢？他根本就不在意。假如他受苦了，他要寻求帮助，寻求一种超然的力量来帮助，那么他自然就想到老天爷了，自然而然就呼天。冤枉的人喊天，受苦的人喊天，人到痛苦极了就要寻求神。所以一个社会这物质太丰富了，人反而不容易接受神。若是贫穷一点，苦难多一点，人容易接触神，这个是一定的原理。因为他若生活好了，他就靠自己了，他觉得自己有本事，能赚钱，能上班，能花能用，能吃能玩能跳，他那个时候神是谁他不管。假如他在苦难中，哎呀，他生病啊，他坐监，他有了患难困苦了，这个时候他走投无路了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人的绝路就是神的出路。所以他到了有困难的时候，他 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了，他要寻求一种超然的力量来帮助。这就是人呼天的原因。那么保罗在监狱中写的四封书信意境都非常的高。我们曾经查过哥罗西，我们曾经查过腓立比，那么今天我们还要把这个以弗所啊，这一个神启示奥秘的一本书，要详细的把这个要道，不是全部的，不是每一种啊真理都说清楚，我们把要道，在以弗所中所启示的要道，就是经义，我们来分解，来详细的查考，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以弗所书啊，它是特别的一本书，叫做神旨意的奥秘。我们看第九节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神旨意的奥秘。那么到了第三章啊，保罗也说了第二节啊，你们念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第五节说，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，所以这本书是讲奥秘的。第三章第九节更说了，又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世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所以以弗所书的意境非常的高，是讲到神旨意的奥秘，并且呢还讲到什么呢，这个因为它的意境高啊，所以他就讲到万事以前啊，譬如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五节，第一章第五节，第五节讲到神预定的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再读第四节啊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哇，这个还没有世界，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万物，没有这个世界，没有这个宇宙，那个时候，在那个以前，这个事情说得太远了，所以我要说明这个以弗所书是讲到奥秘，神旨意的奥秘，神预定的美意。那么这个讲到创立世界以前，譬如我们读第三章第十节啊，第十一节，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这是照神在万事以前，这个可远了，叫万事以前。所以这个讲奥秘是讲到万事以前去了，讲到神创造，如何创造，创造的哪一个旨意，预定的美意是什么啊，这个讲到创立世界以前，万事以前，就是没有这个物质宇宙万有以前，神的计划如何。所以这本书呢叫做神旨意的奥秘。那么神旨意的奥秘呢，保罗特派传这个啊，把这个奥秘传出来。所以以弗所书这卷书的境界是非常高的。当我们查以弗所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灵里有一个远见，这个基督徒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以后，不能光看近处的，要看远处的。这个远处的看到多远呢？以弗所第一章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？以弗所书，我们念这个第一章呢第十七节啊， 第十七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底下十八节特别，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的眼睛打开了啊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我们知道人呢，都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这世界的人呢，都被撒旦弄瞎了心眼，所谓利欲熏心呢，人就喜欢的功名利禄、酒色财气、功名利禄啊，这些圣经说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把我们的心就堵死了，让我们的心心灵啊蒙蔽昏昧。那么以弗所说呢，就是要先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，要活在那个灵里头，然后呢我们才能真知道他，真正的知道神，我们才能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，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所以在这个以弗所查经之前，我稍微的提醒一下，就是以弗所书是意境非常高的，保罗在监狱受苦的时候跟神的交通非常密切，因着他这样密切的交通，所以他灵里就得了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从来没有让人知道的奥秘啊，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也就是神在万事以前，在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定的美意。神预定的美意啊，隐藏的没有发表，所以叫做奥秘。那么现在保罗呢，就借着圣灵得了启示，也唯有他这样在监狱里做监的人才能得着，像我们这种天天在世界里活着啊，眼睛看、耳朵听、鼻子闻、嘴巴尝、身体要享受，我哪有功夫把灵打开去跟神接触呢？所以我们的灵里头啊，就被这个世界的东西蒙蔽了。保罗在监狱里眼睛看不见什么世界上的东西，耳朵听不见什么世界上的声音啊，嘴巴也吃不到什么香甜啊苦辣好吃的东西、有滋味的东西。那个时候啊，他的肉体更是在苦难中，说不定呢满身都是虱子臭虫啊咬他啊，跳蚤，白天热晚上冷啊，像雅各所受的白日干热夜晚寒冷啊，说不定都是这样的一种监狱的生活。那么在这种生活里，他唯一的享受就是灵，所以他天天把灵打开向着神，那么神就有机会把这个启示、把这个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借着圣灵启示圣使徒和先知。所以古时候的圣使徒和先知们都是受过苦的，他们都是在苦难中得了大的启示。请原谅我说一声，兄弟，我读圣经读通了，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生病七年，躺在病床上来查经读经，心无外物，不被任何事情的引诱，所以才能够灵才能够畅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所以这样启示啊，受启示得了 人不能懂得的这种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，由他传出来是理所当然，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，借着这位弟兄的受苦来祝福我们众人，让我们明白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，明白神在万事以前，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定的美意，这是人不能知道的。所以今天很多的人活在世上懵懵懂懂，广东话叫懵叉叉了啊，大家就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不知生存何处来，不知死往何处去，自己生存的目的不知道，对这个宇宙生存的目的更不知道，为什么要有天地万物啊？为什么有这许多的东西，日月星辰，为什么有这些个物质啊，山川树木，为什么有父母妻子儿女，大家要组合家庭，这些都是奥秘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经过详细计划的。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啊？但是以弗所书呢，就把神旨意的奥秘给我们宣达出来，我们因此可以蒙福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神旨意的奥秘除了这个以外，譬如在这个罗马书也讲啊，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哥罗西也讲，哥罗西啊也是宣达奥秘。所以我们知道在监狱里的书信都是意境非常高的。我们查考这个以弗所要有一个准备，要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请你们要祷告，你不要就上来就听啊，你要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你要预备一个灵。这里说啊，第十七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这个要求神，求神把灵给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真知道他。这个灵一来了，我们的心呢就照亮啊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心中的眼睛开了，我们才能够来懂得这卷书，就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，我们才能懂得在万事以前，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怎么计划的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监狱中的书信对我们的造诣实在是太好了，所以请你要用祷告的心来好好的来领受。不过呢，这个神旨的奥秘不是很好讲的，也是千头万绪的，需要很多的解释，盼望我能说清楚。